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欢迎来到天国书房。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信心的关键，如何凭信祷告并得着神的应许。本视频将帮助你理解为什么很多人的祷告似乎没有回应，以及如何按照圣经的原则使你的信心生效，让神的应许真实的在你生命中显现。我们将从圣经的教导出发，探讨信心的步骤，包括坚定相信神的话语，不被环境动摇，拒绝负面思想，并以信心行出来。无论你正在为健康、家庭、财务还是灵命成长祷告，相信本次分享会帮助你找到突破的关键。在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，诚挚邀请您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这不仅是对我们事工的支持，也是让更多人领受属灵祝福的桥梁。现在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分享吧。第六步，以信心向神祈求，不要动摇，相信你所求的就是属于你。不要跳出这些步骤的顺序，需要按照顺序来执行。假设走上舞台需要十个台阶，你从第一阶一下子跳到第十阶肯定很困难。如果你一步一步来，就会很容易。在此，我假设你已经从第一步走过了第五步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六步，以信心向神祈求，不要动摇，相信你所求的就是属于你的。你已经准备好祷告并接收你向神所祈求的一切。几种祷告的人。首先，让我做一个重要的观察总结。整个教会界忽略了在整个祷告生活中区分不同的祷告。我们忽略的是，我们把所有的祷告词放入了同一个袋子里，并一起祷出来。我们说祷告就是祷告。我们没有意识到新约教导我们有几种不同的祷告。不同的规则适用于不同的祷告。同样的规则不适用于所有的祷告。我用体育运动来做个说明。在运动中有足球项目，有垒球，有高尔夫，有网球，都是体育运动。但是他们有不同的运动规则。你要是说体育运动就是体育运动，所有的运动都应当使用足球规则，那就会很傻。相同地，祷告就是祷告，所有的祷告应当使用同样的规则，也是个很愚蠢的说法，但这正是我们所误认为正确的。例如，当你做一个献身给上帝的祷告时，没有必要使用一个规则，而他是在做一个向神索要东西的祷告时才使用的。当我做一个献身给上帝的祷告时，我没有必要向神索要什么东西。我把自己献身给上帝，做任何他想要我做的事情。我说，上帝，如果你想要我去非洲，我就去。这意味着我并不知道他是否想让我去，而我随时待命。所以我使用了一个如果在这个祷告中。当我祷告向神索要一些东西，我不能使用如果这个字眼在其中，还想要得到一个神的回应。在这样的祷告中，如果这个词表示不相信，它是怀疑的标签。在献身的祷告中，我可以使用如果你想让我待在家里，我就待在家。如果你想要我去布道，我就去布道。无论你想要我做什么，我都去做。如果你想要我跟那个人讲讲救恩，我就去。有另外一种祷告，我们不祈求任何事情，也不想改变任何事情，我们只是想敬拜神。这就是敬拜的祷告。不同的规则适用于不同的祷告。我没有更多的篇幅来解释所有不同类型的祷告以及相应的规则，这个话题具体请参见祷告的艺术干坚信以及圣经祷告学习课程，但我这里对不同的祷告做一个简单的解释，这样你就会明白我在第六步中所说的一种祷告。这就是向神索要一些东西的祷告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得着的，就必得着。在这句经文里，耶稣在说关于祈求的祷告。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不要脱离全文，他在说相信得到就能得到。他给了明确的说明。祈求的规则是什么？祷告所求的在你们祷告之后？不，当他来到之后。不，而是祷告的那一刻，相信。相信什么？我相信上帝太好了， 但是这里不起作用。我相信圣灵的洗礼，还相信方言太好了，但这里没用。我相信圣经是真的很好，但这里也没有用。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对，很好，但在这里也没有用。你到底要相信什么？信是的着，就必得着信你要得到的东西，信你祷告要求得到的东西。对，有人可能说，但我还没有得到那些东西啊。我知道，如果已经得到了，你就没有必要相信了。你知道的。好，我不打算相信那些我的感官没有告诉我已经拥有那东西。在你的感官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，你应当这样做，否则你将永远得不到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不要动摇。雅各书一章五至七节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给他。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。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的什么。雅各写的是关于祈求，他写信给基督徒，告诉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只想一想你要得到某些东西没有用，因为你没有得到，不是因为神不想给你，是因为你动摇了。动摇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站稳并且不要动摇。以信心向神祈求，不要动摇，相信你所祈求的必定得到。不要容忍任何一个负面的想法。七，不要容忍任何一个负面的想法。第七步，不要容忍任何一个负面想法一秒钟，那就是你的零后十比五。将各样的计谋，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让所有的想法和渴望都确认，你拥有你在祷告中所求的。不要允许任何失败的画面停留在你的脑海中。不要有任何一分钟的怀疑。如果有怀疑的想法出现，斥责他。圣经说抵挡魔鬼，他就逃跑。雅各书四章七节，怀疑就是魔鬼。抵挡怀疑，斥责他们。把注意力停留在应许上。驱除掉所有的想象、建议、画面、梦、印象、感觉以及所有的想法，只要是他对你有信心实现你所祈求的不利。驱除就是连根拔起，或者直接移除。魔鬼可以在意识领域里活动。有些人认为所有的感觉、意象、梦、印象都是从神而来，但是撒旦也可以在这些领域活动。你必须分辨清楚哪些出自神，哪些出自魔鬼。那些阻碍你信心的就是出自魔鬼，驱除它。我的一个牧师朋友建立了一个很大的教会，他建立并牧养了25年。在他50岁的时候，因为生病打算退出。他是全备福音牧师，但他不相信他能得医治。这是因为有一天早晨，他醒来看见一个人在他的屋子里穿着发光的衣服。他以为是耶稣，这个人说我不打算医治你。这不可能是耶稣，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，他代替我们的软弱，担当我们疾病，耶稣就是神的话。耶稣就是神，对我们讲话。如果你想看神做什么，你就看看耶稣。他去医治一切被魔鬼捆绑的人。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，如果耶稣在一个意象中向你显现并告诉你他不打算医治你，那么他使自己变成一个说谎的人。他替你担当疾病，难道不是他希望你得医治？当然不是，那是魔鬼带给一个意象给我的牧师朋友，他接受了。上帝不传播怀疑和不信。任何感觉、意象、画面、异梦、印象以及所有的想法，只要是他对你有信心实现你所祈求的不利，都当完全驱除。八，把祈求的算作自己的。第八步，把祈求的算作自己的。正如有些东西可以用于区分男孩男人的差别，我已经教导神话语的信心60年了。我知道它是起作用的。我已经通过我的生命经历证实了。但是我从经历中得知，我教导的东西使一些人烦恼。我并没有教导他们道时逆行。通过圣经可以证明我所说的一切是正确的。 我并没有教导我所想当然的，而是我确实懂得的。因此，我让别人做自己的思考。一种我们的信心。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信心中的一种。新约圣经称呼亚伯拉罕为信心之父，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，罗马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，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。你们既属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你属于基督吗？那么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是肉体上的后裔，而是属灵的后裔，信心上的后裔。加拉太书三章七节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我们是亚伯拉罕信心上的后裔，是因为我们有他同样的信心。他有什么样的信心呢？他使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。罗马书四章十七节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。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有人说，对，不过这里是说神，他使死人复活，使无变为有。第一，如果我使无变为有错的话，那么神做这样的事情肯定也有错。第二，为什么神可以使无变为有？因为他是一位充满信心的神。第三，我们是神信心的孩子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像神一样来行动，使无变为有。魔鬼的孩子像魔鬼一样行动。神的孩子当像神一样，以弗所书五章一节，神做事的一种方法就是使无变为有。第四，在剑桥版圣经中提到他所信的在希腊语中有像他一样的含义。换句话说，亚伯拉罕像神一样采取行动，他使无变为有，这就是他所拥有的信心。一个个人经历。回顾我的人生，我能清楚地看到某些东西在起作用，尽管在当时我没有意识到那些东西，现在我可以意识到。然而，我是被圣灵引导的，他总是引导我上帝的话语同行。在我得疾病医治并从床上可以下来之后，我开始宣教。一天早晨醒来，我的右脸瘫痪了，他失去了感觉。我掐他打他都没有感觉，右脸根本不会动。当我说话的时候，我嘴的左半部分担当了所有的活动。我笑的时候，嘴的左半部分使劲朝着耳朵大。我周一晚上睡觉的时候，发现脸上更多部分不能活动了，一只眼睛不能闭了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一只眼睛睁着，另一只闭着睡觉，很不容易。我用手指轻轻地把眼皮拉下来，一会儿它又慢慢地睁开了。但是我已经说了，我知道我要做什么。我是一个已受洗的男孩，通过阅读奶奶的圣经，我已经知道如何通过神的能力获得医治。我要去周三的全备福音教堂，让 Kanner 弟兄用油膏我并为我祷告，那样我就会好。我去的有点晚，那里大概有300人，我坐在最后面。由于我经常来参加聚会，所以我知道他们有见证、祷告、圣经教导等部分，最后会围着餐桌一起祷告。这个晚上，由于他们有其他的事，所以 Kanner 弟兄说，今天时间有点晚，我们将站着并进行赐福祷告。他们要走的时候，我举起我的右手喊了起来，牧师弟兄，我想要你为我进行医治祷告，求你了。好的，他说，那你过来。我走过那条年代久远且布满巨蟹的通道，站在讲台前。他在我额头上抹了油，并为我进行了祷告。到今天，我都不知道他说了什么。我当时只是在等他说阿门，我并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我明白，那只是我当时所认为的连结点，就是那个我相信我接受到医治的点。在这里提示信心祷告的一个关键点，在我真正收到之前，我相信已经收到。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，他使无变为有。罗马书四章十七节。当我听到 Kanner 弟兄说阿门的时候，凭借着信心，我举起右手喊出，感谢神，疾病离开了。即使当我说话的时候，嘴角都快被抽到耳朵边上了，在身体感觉上，我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医治的证明。好，有些人可能说，你撒谎。 我没有撒谎，我在使无变为有。我认为在圣经上没有说过这么做是那么难，而很多基督徒却以为这样做非常难。很多诚实的人认为他们这样做这话就是在撒谎，并且他们害怕这样做。但是请想一想，看看这些事实，圣经上说神不能说谎，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，他是信实的，不能说谎。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说，神不能说谎，他使无变为有。如果当神使无变为有的时候，他没有说谎，那么当我使无变为有的时候，我也没有说谎。启示录十三章八节告诉我们，耶稣作为羔羊被世界所杀，在真正发生的几千年前。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，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我们当时还没有生下来。圣经说，神告诉亚伯拉罕，我已立你成为多国之父，创世纪十七章五节。罗马书四章十七节，神没有说我要怎么怎么样。亚伯拉罕和撒拉当时没有孩子，并且连个影子都没。他一百岁了，撒拉九十岁了，在生理上看来是不可能的。但神没有说我将要怎么怎么样，神仅仅使无变为有。他说我已经怎么怎么样。亚伯拉罕像神一样相信使无变为有。当基督徒被劝说迈出信心的步伐时，他们肯定能得到结果。当我在凯尔弟兄祷告结束时喊出感谢神，疾病离开了我，像上帝一样使无变为有。凯尔弟兄说，这正是耶稣的样子，并邀请我来做赐福祷告。人们赶紧冲我过来问我，甘坚信神真的医治你了吗？是的。你的脸看起来仍然歪着，感觉有什么不同吗？没有什么不同。你看起来没有什么变化，你说你也没有感觉到什么不同，那什么让你认为神医治了你？我说，不是我认为，而是我确定。你凭什么这么讲？神的话使我可以这样讲，神的话说我得了医治，我相信。我使用医治作为一个例子说明，但是信心的原则适用于不同方面，属灵里、身体上、物质上。关于财富上的需要，比如说我学习使无变为有，他们真的变为有了。信心使无变为有。我希望我可以窜上每个屋顶大喊。那天晚上的聚会结束后，几个年轻的夫妇跟我一起回家。阿甘，神真的医治你了吗？他们一直问。是的。我们穿过路灯下的时候，发现你笑起来一半嘴在动，另一半不动啊，你凭什么认为你得医治了？我不是认为，我是确信知道。我们不明白。我也不明白。我说，耶稣没有说无论你们祷告祈求什么，只要是你们明白了就必得着。显然不是，耶稣说信是得着就必得着。过了一会儿，一对夫妇朝着他们自己的方向走了。我跟一位女士一起走到他们家门口，她邀请我进去，并把她母亲叫到跟前，把我拉到灯光下面说，妈妈，我想让你看看阿甘的脸。她和她的母亲都是小个子，当他们开始有意看我的脸时，我忍不住笑了。我笑的时候脸就抽了，我觉得很傻。她妈妈说，有什么好看的？阿甘的脸在我们去教堂前有什么变化吗？没有什么呀。为什么这么问？哦，他认为他得医治了。 Imagine， 我没有说我认为我得医治了，我确信我得医治了。你看，我在使无变为有，我像神一样行动。他希望我们像他一样。如果这样做是犯罪的话，那么神就是这个宇宙中最大的罪人。他一直这样做了几千年了。不，根据神的话来行动不是犯罪，是谦卑。我们谦卑自己，在神的话语中行。我们行事时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，眼见不能使无变为有。凭着眼见而行是需要理由，理由不能使无变为有。眼见是需要眼睛看见，身体感官能够触摸到。他说，如果我能感觉到，那么我感觉到了，那样我才能相信。这样并不能讨神的喜悦，这会让他不高兴。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，这不是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，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 是未见之事的确句。信心是你所期望得到东西的一种实体实底确据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在过去的60年里，很多次我的身体出现病症时，我都做出了正确判断，并变成我的见证。魔鬼可能对我说你在撒谎，但我对魔鬼说我的信心能发出实体，我的信心发出未见物质的实体。我没有看见医治，我没有感觉到医治，但我的信心会发出医治的实体。当我继续宣告并赞美神，它就会实现。在你祷告的时候，就是你使无变为有的时候。尽管在祷告医治当中，你会看到病情会加重，坚持你的信心宣告使无变为有。很多年前的那天晚上，我的年轻朋友对我说，Connor 弟兄并没有进行信心的祷告，这可能是你没有马上得医治的问题所在。事实上， Connor 弟兄用油膏我，并且他们教会的讲台上还有一瓶，这表明他们相信雅各书五章十四节所说的。这是为什么作为一个受洗的基督徒，我宁愿去那里而不去我的教会。最后的分析，你看，我的信心决定了我蒙祝福的程度。耶稣对两个瞎眼的人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当他们回答说我们信的时候，耶稣摸了他们的眼睛说，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。马太福音九章27至29节。我告诉 Imogen， 我通过信心得了医治，下次你见到我，你自己会明白。我知道这能力的彰显就要来到。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一只眼睛睁着，另一只闭着。魔鬼说，你没有的医治，你在大家面前出丑了吧。在后半夜的时候，我开始起来赞美神，我想感谢你主，因为你昨晚医治了我。当我第二天早晨醒来，我的脸恢复了，正如我现在一样这么好。早饭之后，我就去了 Imogen 家，我对他笑，用我复原的脸。啊，我看到你得了医治，他说是的。昨天晚上 Connor 弟兄为我告友祷告时，我说你当时离开时并没有好。他仍然坚持，如果按照他的信心，我将不会得到医治，他只有眼睛看到时才相信。承认，有些人骄纵他们的心，如果他们读过圣经的话，就不会那么说话了。但是你看，他们没有进入圣经，他们不在圣灵里，他们在人的理性当中。有些人称之为知识的领域。有人说这跟承认没有关系，如果真的没有关系，那么就没有救赎了。别想了，这是你如何得到救赎的。圣经说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能得救。罗马书十章9至10节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称义这里的意思是在神面前称义。没有人可以在神面前称义。耶稣通过在自己的死、被埋和重生，使我们在神面前成为义。任何人心里相信，因为圣经上这么说。然后口里承认，哪里承认？口里承认便可以得到救恩。你应该这样读一读罗马书十章十节，人心里相信他可以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耶稣死了，带走了他的罪，为他的罪而死，从死里复活。口里承认他就可得救。人口里必须承认他已经得救了，在事实发生前。如果他不这样做，信心将没有办法在其中，是他的承认把救恩带出来。重生是基于信心，是基于承认。任何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这些，但是太多的基督徒想要停留在这个程度。我们需要意识到，任何从神来的祝福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的。神是一个信心之父，我们是信心的孩子。所有的事情都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成就的。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不仅仅是重生，包括神的医治、圣灵的洗礼、祷告的回应、讨神的喜悦。希伯来书11章6节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罪就是违背神的旨意，保持圣洁就是在任何时候、任何事情当中顺从神，讨神的喜悦。 神有一个旨意，人希望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就是使无变为有。这样的态度是尊重神，因为我们相信神不是基于外部的证据。这样讨他的喜悦，并把我们带入信心之中，收到神给我们的巨大祝福。大多数基督徒声称，我希望我的人生能讨神的喜悦，他们首先会想到良好的行为和作为。圣经教导我们良好的行为和作为，但你拥有了良好的行为和作为，仍然不能讨神的喜悦。圣经上没有说过没有良好的行为和作为是不能讨神的喜悦的，重点并不在这里，而是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。 Smith Wigglesworth 说，相信神的信心能够让神在上百万人中看中你，把你祈求的算作自己的。沿着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信心而行，他是顺着有信心的上帝而行的。使无变为有。第九步，归荣耀给神，即使荣耀还没有彰显的时候。你已经把所祈求的当作自己的了，但他还是没有显现出来。让我们再看看亚伯拉罕的信心，我们跟随他信心的脚步。第九步基于一处经文，罗马书四章十九节至二十一节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的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。亚伯拉罕做了什么？他归荣耀给神。他为什么归荣耀给神？他全然相信神所应许的，神能按照应许如此行。你看，神还没有执行应许，应许还没有成真，但是亚伯拉罕已经把应许算作自己的了，并且因此归荣耀给神，在实现之前，因为他相信神能如此行。你注意到二十节中的信心坚固了吗？亚伯拉罕信心坚固并归荣耀给神，且满心相信，这才是圣经中所说的信心。你全然相信神所应许的吗？神能够如此行吗？在他的话中，无论他应许什么，他都可以行。如果你的答案是确定，那么你有了一半的信心。只有一半哦。另一半需要回答下面的问题：你会归荣耀给什么？你会赞美什么？你不会说天父，谢谢你的应许吗？如果你的回答又是确定的，那么你是有信心的。在你醒着的时间里，思想神的伟大和他的良善，数算你的祝福，举起你的心，恒久的感谢神，为着他已经给你成就得，并正在为你成就的，增加对神的赞美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这句当一无挂虑是什么都不要担忧的意思。曾祥的翻译是，对于任何事情不要烦躁，或者不要有任何的担忧，只要你有烦躁和担忧，祷告或者进食就没有用了。这句经文说借着感谢是在祷告和祈求之后，你来感谢神在祷告之后，在你祈求的相关祷告中都用信心代替不信。你可能会说，你很容易有信心，也很容易有不信和怀疑的想法。正是有信心的想法和说出来的有信心的话语，带着你的心从失败中出来，并进入得胜。不要接受失败，不要被拒绝，这是你在神家里的权利，你被赎回后给予的权利，拥有神所应许的东西，这是你的了，接受它，它就会变为现实。 Smith Wigglesworth 说，如果你为一件东西祷告了七次，其中的六次都是不信的祷告。Andrew Murray 说，一次又一次向神要东西的滋味很不好。如果你再次祷告的时候，你所祈求的还没有实现，不要再以同样的方式祷告了，那是不信的样子。提醒神你所求的还有他的话语，告诉他那是你所期望得到的，然后感谢他。第十步，照已经得到的样子去行。你可以照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行。55年前，当我很小的时候，生病卧床，就看见了真理。我问自己，如果从床上起来后，我要干什么？我说，我要宣教，那就是我想做的。所以， 我开始准备宣教，甚至在我还半身瘫痪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收集一些讲道笔记，直到最终我有了一整箱子。只有一篇是可以用于宣讲的，但我照着可以宣讲的方式去行了。总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行，不是假设，而是凭信心。总结，在我们总结的时候，我想提一些事情。记得你觉得奇怪的时候吗？为什么上帝不回应？或者你在找其他的原因来解释上帝为什么不听祷告？又或者你开始接受祷告的延迟，以及你的祈求不被应允是上帝的旨意？你被打败了，你自觉地打败了自己，因为你没有在对上帝回应祷告的信心上站稳。记住第二步，找到应许你祈求的经文，相信经文。如果圣经说了，我们就相信。哦，有些人说可能拥有我所求的那个东西不是上帝的旨意。如果拥有它不是上帝的旨意，那上帝在撒谎。不自觉的许多基督徒在指控上帝撒谎。如果他们真知道他们在做什么，他们肯定不会做了。你看，如果上帝在他的话中许诺你一些东西，或在他的话中告诉你一些东西属于你，他想要给你。如果他不想，那他是拿你开玩笑，那他是一个花招的伙计，但他不是。在灵里面，如果人们能够像在物质世界里一样，为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而战斗，那么很多困难就解决了。在物质世界里，如果有人来对你说你要离开你的房子，可你已经在这里住了25年，并且已经买下了它，你会说这是我的房子，这是房产证明。你不会说给我十天的时间，我就搬出去给你住。当然不会这样，如果需要的话，你甚至会找一个律师，你有法律文件证明房子是你的。神的话就是法律文件。新约，约是心意的意思，是神对我的心意。他希望我能拥有一切在他话语中所许诺的。我不能躺下来装死，把这些东西给魔鬼。我要拥有神许诺给我的一切。你也可以，但你不能动摇。在任何情况下，永远不要质疑神的心意，尽管祷告还没有回应。既然他已经许诺，无论你求什么，他都会给，只要不怀疑。耶稣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凡你们祷告祈求的，无论是什么，只要信是的着的，就必得着。马可福音11章24节。很多人说，对，但是，没有什么但是，在经文里，不要乱加。对，但这意味着。不，耶稣如果没说他的本意，那么就是撒谎。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耶稣说的不是本意，那他就是说谎话，是个伪君子。我不相信神的儿子会撒谎。我不相信他是伪君子。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理。无论你们祷告求什么，祷告的回应更多的是你的问题，而不是上帝。上帝已经给了许多应许，还有很多许诺。圣经说，神从来不会违约，神从来不改变，神不能说谎。如果他许诺你祷告祈求的东西，他不会改变主意说不，你不可以拥有这个东西，他不能撒谎。因此，如果你没有得到他，那更多的是取决于你，而不是上帝。很多人误解了约翰福音15章7节的意思，读起来好像是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上帝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，真的是这样吗？不，应当这样来读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是的，你所愿意的，你所愿意的。我个人，自从1934年8月以来，我从来没有祷告要什么东西而没有得到。没有一次神说不给，没有一次他说等一会儿，所有类似的理由都是人所加的理由。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些东西。约翰福音15章7节是说了什么情况？第一，你在他里面。换句话说，你是在他里面重生。第二，他的话在你里面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二步是找出经文在话语里面，让他的话在你里面。很多次，尽管我知道经文，甚至我可以引用他们，我不马上进行祷告。我返回去找经文，并且仔细地应用那经文，有时候一两天， 在我祷告之前，因为不仅是我在他里面，他的话也应当在我里面，这样我就可以祈求我所愿意的，并且必定给我成就。太多基督徒盲目的祷告了，他们不在神话语的启示下祷告，他们没有找到应允他们祷告祈求东西的经文。第二步，他们没有在神话语给出的启示中祷告，诗篇119章130节。有一次，一个丈夫和妻子为了他的医治来参加服事，他得了不治之症，大夫说他在6个月里必死。丈夫说，我们祷告，如果神的旨意是要医治他，那么他会给我们信心来的医治。我问你们，如何医治他是不是神的旨意？哦，我们以为你按手在他身上，如果是神的旨意，那么他就得医治了，如果不是，他就不得医治。我说不，我拒绝在这样的情况下祷告，因为他不会的医治。那时候你们就会离开，说医治他不是神的旨意，那样你们会离医治更远。很多人在祷告之后情况变得更糟糕了，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不应该祷告。丈夫茫然地看着我问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我说，带他回到神的话语中去。我不是说神的话这么说，我当然知道，但是如果神的话说耶稣代替了你妻子的软弱，担当了他的疾病，那么医治他是神的旨意吗？他说当然是。好，我说，那我们找找经文是不是这样讲。我把马太福音8章17节、以赛亚书53章4节至5节、彼得前书2章24节给他们看。他们看了，丈夫说，你看，我们前面的祷告不是很好，我们可以扔掉吗？我当时没有回答他们，但他们必须扔掉所有的祷告，在他们想要得到回应之前。他们的祷告是这样，如果是上帝的旨意是医治那个妻子，上帝会给他们信心来接受医治。而他们确定这是不是上帝心意的前提是，我按手在妻子身上祷告时，他是否得到了医治。这不是找到上帝旨意的方法。你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，就会明白上帝的旨意。我们知道某个已经死掉的人最后的心意和约定。我们有新约圣经，神的心意救赎我们，教会通过我们主耶稣的血和钉死十字架。阅读这个心意，找出哪些东西是属于你的。我们打算必须扔掉前面的祷告，这个丈夫说。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祷告，求神给我们信心，这样他就能得医治。不，我说，我们还不能祷告。我们还没有准备好。你已经得救了吗？我们是教会的成员，你可能是我们某个教会中的成员，但是还没有得救。你重生了吗？你是神的孩子吗？是的。你是如何得救的？我们的邻居不断地邀请我们去教会，最后我们去了。当牧师邀请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走到祭前下跪，他在我们头上按手，鼓励我们祷告。你祷告求神给你信心，所以你得救了。我问，不是，那个牧师只是宣讲基督按照经文所说的为我们的罪而死。他说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我们在去那里之前就知道主要做什么了。好，我说，他不但担当了你的罪，他也担当了你的疾病。所以为什么求神给你信心，以使你得医治？你需要知道的仅仅是神的话。他跳起来说，我们要扔掉所有的祷告，是不是？那时我们准备好了祷告。他知道神的旨意，他也知道神的旨意。长话短说，这位妻子得了医治。很多年后，我又遇到这位妻子，她依然很好。最后，允许我再说一次，你祷告所求的东西是否会得到回应，更多的取决于你，而不是上帝。这是简单真实的道理。神不会失败，神不会改变，神不能撒谎，在他没有失败的可能。只有人可能失败。人已经习惯了依靠感觉生活，而不是信心。但圣经说，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林后5章7节，眼见包括了我们的感官、感受和感觉。我们不靠这个，我们依靠信心。但人都凭借感觉，不凭信心，所以经常根据环境摇摆，而不是坚定的使无变为有。不简单的坚持在正确的步骤中，就会被打败， 遭遇失败。你必须明白，你不会失败，因为神没有失败。这样在你生命中，祷告落空，信心失败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。好了，本视频就到这里。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，能够帮助大家更加清晰地认识信心的奥秘，并在祷告中更有把握地得着神的应许。让我们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不凭眼见，而是坚定相信神的应许已经成就，并归荣耀给神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愿神的平安与喜乐常伴你左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